佛法人生由达义法师主讲。
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晚上好，又到了佛法人生的时间。佛法人生，讲述人生的佛法。那在我们今天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将为大家播放净明法师关于观音法门的开始的第二部分。
我们众生最根本的心毒，我们称之为贪嗔痴三根本毒。我们之所以无始以来流浪生死，轮回六道无法解脱，就是因为我们有贪嗔痴三毒。那么观世音菩萨到人间，就是要帮我们来破这个三毒。那明明是贪嗔痴，普门品当中为什么讲的是淫嗔痴呢？哎，讲得好，因为众生所有的贪念当中的根本贪念是男欢女爱，对于色的贪念，这是生死根本。那么如果说连淫念都破了，这个人还会剩下多少的贪心呢？中国古人也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根本的大欲，无非就是一个饮食，一个男女。那么我们法华经当中提纲挈领，先把这个人根本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男欢女爱中来。一切众生动物界也是这样的，配阴阳配雌雄嘛。这种贪念是一切贪当中的根本贪，把它举出例子来代表贪。那么嗔什么意思？口字边一个真真假假的真，我们说就是怨恨，就是愤怒。人有了怨恨，有了愤怒，他的心情是永远处于激动状态的，这个不是平常心，这个不是包容心。所以我们学佛的众生来讲，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嗔是心头火，能烧功德林。我们天天拜佛布施，坐禅吃素放生做功德，一顿脾气发过烧掉一大半。所以嗔不行，要学弥勒菩萨，脸上无嗔真供养，口内无嗔出妙香，大肚能容开口常笑，这是人生之要诀。所以要度嗔，观世音菩萨最后要帮我们度此。贪嗔痴表面上讲是三法，但是根本在于痴。有了痴才会贪，有了痴才会嗔，痴心断了，不贪不嗔了。所以这个三根本毒当中的根本中的根本还是这个痴。中国的文字非常伟大，英文是拼音文字，从造型上你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咱们中国的文字太伟大了。知识生病了就叫痴，你看病字头里头一个知识的知，人的知识，人的理智生毛病了，他就吃掉了，脑子就坏掉了，知识生毛病了嘛。我们平时是身体生毛病那还好，知识生毛病了，迷惑颠倒，邪知邪见，都是这个痴。这是观音菩萨要帮我们解的三毒。还要满二求，求男得男，求女得女，这叫满二求。所以观世音菩萨非常的人性化，他不是说永远站在一个解脱的高度来帮你解贪嗔痴。现实当中我们传宗接代，人类繁衍，族群发展，都离不开求男求女，一个家庭的根本。所以在所有的菩萨当中，最大家感觉到亲切的祥和的送子观音，在日本还有送子地藏，当然只是仅限于在日本，在中国就送子观音。 这就是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中经典记载而来。最后观世音菩萨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叫随类应现，这是三十三身。那么第三本经典我们说楞严经，楞严经被称为经中之宝，一共十卷，其中第五卷有讲到二十五圆通，圆满通达，每一位菩萨都向佛报告我的修正经验，修正所得，我是以什么三摩地啊，以什么法门证三摩地，我这个三摩地啊，思维第一，对我来讲最好最有受用，每一位菩萨都向佛陀报告。最后佛陀选出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来做一个总评委，就这二十五位菩萨的修正报告来选择一个第一名。文殊菩萨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还是观世音菩萨反文文自性的耳根圆通啊，最能利益娑婆众生，我还是选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为圆通中王。从此之后啊，观世音菩萨又称圆通大士、圆通教主。所以大家看到大雄宝殿供的一定是释迦牟尼佛，圆通宝殿供的一定是观世音菩萨，不会是别的菩萨。虽然说有二十五圆通，最终获奖的第一名圆通文殊菩萨为评委评出来的还是耳根圆通。那么也是因为楞严经二十五圆通思想以及观音菩萨圆通中王的观点在中国佛教界的流通，我们中国的佛教徒对观世音菩萨非常的恭敬，非常的有好感。这是第三本经典。第四本经典那就叫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佛在布达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为大众讲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简称大悲咒，84句大悲咒利益人天呐、啊，不得了啊。印光大师过去房间里头有很多臭虫，农田里面有很多的害虫，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人就要喷农药吧，要不怎么弄，印光大师就加持大悲咒的水大悲咒的米去撒，居然产生了非常神奇的效果，臭虫千单，害虫千单。这都是民国年间发生的真实的感应的事情，当然这要有道行做基础，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大悲神咒的无穷威力。那么我们中国的佛教界每天早课念什么？楞严大悲十小咒，除了楞严咒之外就是大悲十小咒，就中国的佛教徒汉传佛教佛教徒没有一个不会念大悲神咒的。所以这个经典也是我们观音信仰和观音法门的一个不重要的宝典啊，这四部经典。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知道他是要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啊，他是道驾慈航现菩萨身来救度众生。那么观世音菩萨有十二大愿，其中第二愿叫常居南海愿，第五愿呢叫甘露洒心愿。所以我今天跟随我们达义法师去朝拜普陀山，我们看到我们家国的普陀山现在的这一尊观世音菩萨铜像非常的庄严。那么它最标志性的是手里托着一个净瓶，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托净瓶？因为观音菩萨十二大愿当中的第五愿叫甘露洒心愿，他要托着这个羊脂净水，让他的羊脂净水要来洒众生的心田，要滋润我们的心田。所以这一尊观世音菩萨他的塑像啊，清净庄严，完全符合了我们观音菩萨本身的本愿甘露洒心愿。那么观世音菩萨还有一条愿，第十大愿叫 接引西方院。因此在我今天晚上介绍观音法门的时候，我重点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观音法门当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法门，观世音菩萨顶戴弥陀。那么证明他心目当中最神圣的是谁，他最恭敬的是谁，就是阿弥陀佛。他把阿弥陀佛天天顶在他的脑袋上，你可想而知阿弥陀佛在观音菩萨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我们能够去修行净土法门，去称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这是观世音菩萨最最高兴的事情，也能够让我们观音菩萨的十二大愿早日得到圆满，因为他有接引西方愿，他本身就是西方三圣之一，怎么不希望天下苍生念弥陀名号归极乐家乡呢？所以我们过去弘扬观音法门，可能最多的讲的要持名称念观音菩萨名号，要持咒，要念嗡嘛呢叭咪吽，要念大悲神咒，甚至念白衣神咒，想到的是礼拜观世音，求聪明拜智慧。但是你的核心点要抓住，观世音菩萨顶戴弥陀，观音菩萨有接引西方愿，我们怎么可以偏离净土法门呢？能够又持观音圣号，又念大悲神咒，又礼拜观音圣像，却不去持念弥陀万德洪名呢？不愿求生观世音菩萨现前所居的极乐净土呢？这是一种偏离。我今天特别的提示大家要慎重的看待这个问题。当然讲到观音法门，我们不能回避当年华严会上佛陀所告诉我们的善财童子第二十八参，到了我们南海普陀山，见到了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给他开示的法门叫大悲行法门。那么大悲行法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居然就是四色法门。我们知道菩萨的法门可以说四色六度，可以高度的概括菩萨的一切行门。四色，第一是不思色，这个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接纳的意思。我们传统的叫色受，可能这个词语对我们今天的很多华人来说过于遥远了。什么叫色受啊？啊，摄影机的色，接受的受，色受，四色，这个色就是接纳的意思，引领的意思。用什么来接纳众生，用什么来引领众生？观世音菩萨提出四大原则，或者说四种方案。哪四种方案呢？第一要布施，这个跟菩萨的六波罗蜜是不谋而合，六度当中也是布施为先。看来众生最喜欢别人送东西给他，这是人之所爱啊，都希望有所索取，都希望有所回报，所以对症下药。所以六波罗蜜六度当中的第一度叫布施度，而观世音菩萨的四色法门第一色也是布施色。那么大家都知道布施就是奉献，慷慨的奉献，有三类。第一说财施，物质上经济上的奉献。第二叫法施，智慧上技能上的奉献。我们现在说知识共享，知识共享不仅仅限于佛法的布施，知识技能信息上面的共享，这是叫法施。第三叫无畏施，在精神上道义上的支持，为你撑腰，提起你的信心，这是无畏施，给人无畏。那么我们说贫穷布施难，富贵学道难。富贵之人往往是一生修一生丢，前生因为苦修道，今生享福了吃喝玩乐又丢掉了，来生从零开始， 永远将轮回六道。所以富贵之人如果今生还能学道，还能看破放下，这是有大善根大福德因缘。一般来讲，富贵之人容易不肯修道，那么贫穷之人呢，往往不舍得布施，这也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够把自己有限的资金、有限的智慧拿来跟大家分享，去做更大的布施啊，非常非常的明智。尤其在三宝之中福好修啊，真正是舍一得万报。过去有一个公案，寺院里头每天有很多泔水，厨房里面有很多洗刷下来的泔水，隔壁有邻居来申请说，我家养了很多猪，你寺院的泔水能不能送给我，让我来挑泔水去喂猪。寺院说可以，好，每天他来一次挑两桶。结果他进进出出啊，寺院的厨房的人跟他都熟了，对他没有防范，他就生了贪心，看到寺院里的饭碗很多啊，他每天出入的时候啊，泔水里面前面放一个碗，后面放一个碗，谁会到泔水桶里去捞一捞啊？不会，相信他。天长日久，偷了几百个碗，偷去干嘛也不知道，就想占点小便宜。结果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一只三只眼睛的人在那里写毛笔，在做记录。他到旁边看看，哎，他说李阿狗偷什么什么事，水缸多少口？他说我就李阿狗啊，哎，我没偷过水缸啊。水缸让我偷我都偷不动嘛，我能偷得了水缸？我偷点饭碗是有的，没偷过水缸。就要跟这个三只眼争执，三只眼告诉他，你知道我是谁？哦，伽蓝菩萨，专门给寺院做一个安全保卫工作的。他说你到寺庙里如果来捐一个碗，我不写某年某月捐一个碗，我就说你捐了一口缸，那这就叫功德。那么你如果从寺庙拿回去一只碗呢，我也不说偷一只碗的，也是偷一个缸，来生就这么折算了，连本带息嘛。这个老兄回家马上把这些碗洗干净挑进来来还，吓坏了。这是一个感应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在三宝之中啊，布施啊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锦上添花意义不大，雪中送炭最为第一。我们加拿大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湛山精舍发起这么伟大的一个愿力，要建立我们加拿大的四大名山，要把四大菩萨的圣地要呈现在我们加拿大。所以大家真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合舟共济啊，来护持这个四大名山。那你所有的护持我们的伽蓝菩萨的记录，大家知道了，依此类推。那么这个是修布施。观世音菩萨四摄法门第一就叫我们要布施摄，用布施来摄受大众，来接纳我们。那么大家一定要学布施，有三个层面的布施。最低档次的布施是把自己不喜欢的和用不着的东西送出去。大家不要以为诶，不喜欢送人有什么意思，已经不容易了。有些人自己不用的他也不给别人，自己不吃的烂掉也不送人的，你们想想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也许都有见到过啊。好，你第一步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用不着的东西布施出去，这叫布施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是什么？是自己用得着的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钱，谁都用得着谁都喜欢，布施一些出去，这是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是什么？连自己都还不敢想的，自己还没尝试过的东西，还不舍得用的东西，哦，这里更需要用，花在这里。我们说宝剑正英雄，胭脂正美人，物有所值，到那里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自己虽然还不舍得，自己虽然还有点放不下，我也布施出去，这叫布施的高级阶段了。先人后己，功而忘私，多好啊。那么四摄法门的第二个法门呢，非常非常的平易近人，生活当中要大量的运用， 叫爱与色。什么叫爱与？就像今天我们坐车，我们有个居士称呼另一个宝贝怎么怎么样，很亲切，这就是爱与色。这个人听了之后浑身舒服啊，我是他的宝贝嘛，对吧？非常好哈。所以众生之间呢，讲话一定要想一想再说，不要口无遮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们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我们加拿大下雪很冷，良言一句三冬暖，听着暖洋洋的，真高兴啊。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啊，六月夏天被人骂一句啊，毛骨悚然起来，怎么这么恐怖这人。我们现在说，诶，我们加拿大人都很有水平啊，都是大学毕业，有一种人叫有文化没教养，文化很高，有博士硕士证件，不见得一定有教养。所以说既要有文化又要有教养，我们要向观世音菩萨的教诲学习。观音菩萨教善财童子，一要布施，二要爱语。和颜悦色的爱语让人生起欢喜心，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啊！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是说光是你善待别人，别人也会善待你。我们说对于不讲礼貌的人不要给他讲礼貌，他不讲礼貌的人，不懂礼貌的人，你给他讲什么礼貌？这叫以牙还牙。人家对我越不客气，我对你越要客气。所以台湾慈济功德会有一个宣传资料非常感人，他穿着蓝衣服白裤子，慈济人全世界好多，他跑到灾区去捐赠东西，把东西双手递给别人，还跟人鞠躬，人家鞠的躬是70度，他是90度，好像他在受别人的恩惠一样。感谢你接受了我的供养，让我有机会来布施，我感恩。到了极乐世界没地方修布施，没有地方修布施。我们乡下老太太说念点经烧给观音菩萨用用，这观音菩萨神仙都会点石成金了，你说观音菩萨还要收你的一点汇票来用用？这不是用这种孝道来孝敬观世音菩萨的哈。我们就是说要以观音之心为心，以观音之行为行。好，第二我们要爱与色。第三呢叫同事色，这个更加广泛了。同事这句话现在我们都在用，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一个单位的同事，这可能我们大陆很流行。同事就是说一个单位的同行，一个单位的职工嘛，职员嘛，就叫同事。那佛教当中的同事呢，相似于这种同事而又更加广泛啊，有共同信仰，有共同追求啊，有共同作为的这些同修同道同志，我们都可以称为同事，共同的来奉事正法，来从事于我们佛法的事业，慈悲利他的伟大事业，这就是同事色。观世音菩萨三十三应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就是一种亲力亲为的同事色。以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将军身而为说法，将军跟将军是不是同事啊？以这个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现婆罗门妇女身而为说法，又变成同事。所以说有时候要现黄种人，有时候现白种人，有时候现黑种人，只要环境需要，观世音菩萨随类应现，都以最为相称最为妥帖的身份和方式出现，来接引你，来帮助你。那么最后一条观世音菩萨的四色当中就叫力行色。什么叫力行？一切与大众有利，与社会有利，与你有利，与我有利的利益之行，统称为力行。所以这个范围无比的宽泛，把一切世间的正行，或者说世间的正道正修，通通的设在这个力行色当中。所以我们听到了观世音菩萨当年对善财童子的大悲行法门的四条，今天我来重温，跟大家来回顾我们观世音菩萨的四条，希望大家有所感悟， 有所投入，不但要听进去，融化在血液里，还要落实在行动上，能听不能行，不行。那么我们说观音信仰这样的伟大，我们这一群作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今天第一要称名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第二要礼拜，恭敬礼拜，礼佛一拜，罪灭河沙。观世音菩萨难道不是佛吗？过去正法明如来，道家慈航，他就是佛，古佛再来，是要礼拜观世音，要持观音菩萨的微妙神咒大悲咒六字大明神咒，功德妙难思议，感应无量无边。